弟兄姐妹平安，上帝的儿女真是有福，阿们。今天是父亲节，我接下来要先为父亲来祷告。过去我们一直都放在后面报告事项的时候，我今天这段经文最后讲到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觉得这句经文对每一位做父亲的来讲也是非常重要也且宝贵的经文，因为圣经上讲说，我们做丈夫的当像基督一样，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请在场的，你是做父亲的，我们请起立好吗？好，我们在有做父亲的，应该都知道自己做父亲了。好，我们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在现场的每一位父亲来向你献上感谢。主，愿你把你的形象放在他们的身上。从父亲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威严，从父亲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温柔。主，你借着你的父亲，借着父亲，地上的父亲来彰显你的形象，借着父亲为自己的家庭预备一个丰富和乐的环境，如同神你创造天地万有一样，使那丰富让自己的家人可以享受。主，你也借着父亲把那生命气息带给自己的儿女，并且借着自己生命的榜样带领自己的儿女走那光明正道。主啊，同时你也让这些父亲们常常心存忍耐，纵使自己的儿女悖逆不听主的话，仍旧耐心等候，以爱心将他们挽回走到光明的道路上。主啊，你让每一位父亲充满的慈爱，但在这慈爱当中他又不刻意彰显，他耐心等候，直到自己的工作完成，他能够欣赏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恩典的主，我们为每位父亲来向你献上感谢，求你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求你赐给他们丰盛的灵性，求你赐给他们喜乐的心，求你赐给他们满足的心，因自己的家庭他心里欢喜快乐，因看到自己的儿女他心里欢喜快乐，他看到爱他的配偶他心里欢喜快乐。主，我们就向你心上仰望，愿你来恩待每一位做父亲的，主要使他们在家里面的工作得以被兼顾，使儿女得以懂得孝顺，使妻子懂得成为他的帮助者。主要让我们一个家庭，这是信靠主耶稣，以基督耶稣为主，并且在家庭当中，在父亲的带领之下，能够有幸福美满的成长，他们得以认识神，与主同行。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请坐。接下来我们来读经，我们要来读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到11章1节， 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一起大声来读神的话语。二十三节，请。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们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他禁止哥林多信徒在庙里面吃祭偶像的筵席，他举以色列先祖为例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庙里面吃祭偶像的筵席等于是敬拜鬼魔，与以色列先祖敬拜金牛犊，在偶像的面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恶行是一样的。所以以色列先祖是神不喜欢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在旷野倒闭。保罗以此警戒哥林多信徒，千万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要单单属于基督，做神喜欢的人。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讲道所提到的。哥林多教会他们会有两边通吃的混淆，是因为他们认为凡事都可行。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保罗就点出他们的盲点，并且要教导哥林多信徒如何去活出荣神益人的基督徒生活。今天讲题做众人喜欢的人，两点大纲：第一点，为荣耀神而行；第二点，为众人得救而行。第一点，为荣耀神而行。第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保罗说，等等，你所说的凡事都可行不一定对别人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等等，你们所行的不一定都能够对别人有所造就。哥林多信徒只想到行使自己自由做任何事的权利，可是他们却成了别人的绊脚石，没有使别人在基督耶稣的生命得益处得造就。所以保罗就教训哥林多信徒，第二十四节，无论何人，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不可私心只想到自己的利益，你要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别人是谁？别人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别人包括 教会本身，别人包括未信主的慕道朋友，别人包括除了你以外的别人。当你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别人的益处，你要想到是否能够造就其他的人。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能为弟兄姐妹带来益处，不如不做；不能为教会带来益处，不如不做；不能为慕道朋友带来益处，不如不做。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要存着造就别人的心，帮助别人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亲近神，使软弱的得扶助，跌倒的得站立，使教会得坚固。而这个正是基督耶稣的榜样，他为我们的益处道成肉身，他为我们的益处存心忍耐，他为了建立我们的生命，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接下来保罗把这个属灵的原则应用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所面临吃祭偶像之物的争议上面。庙里面的筵席不能去，但日常生活当中仍然会接触到祭偶像之物，怎么办？规则很简单，第一个，25节，凡世上所卖的，根据考古的研究，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时他们是多神崇拜，他们异教的也有他们的祭司，他们异教的祭司同时也是他们所居住城里的屠夫。市场上所卖的肉大多是经过祭司来处理的，宰杀献给偶像的祭物，同时也拿来市场上贩售。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如果这件事情只牵涉到你自己一个人，那么你只管吃，你是自由的，你不用疑神疑鬼去调查市场上的肉是否被献祭过的，你也不用怕去吃到有祭拜过偶像的食物你就觉得良心有亏，不需要，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万物都是他创造的，食物的源头是神，都是洁净的，你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来吃，你是自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三餐之前我们都做谢饭祷告的原因，我们奉主的名洁净，你放心的吃。第二个，第27节，若有不信的人邀请你去他们家吃饭，你也愿意去，这个情况跟你自己在市场上买回来在家里吃一样的，餐桌上的东西，餐桌上的食物你只管吃，你是自由的，你不用为良心的缘故去问什么话。第三个，若是有人，这个有人指的是非基督徒。好，弟兄姐妹，这里的经文里头所讲的有人指的是非基督徒。这个人他可能认为基督徒跟犹太人一样有食物的规条，这在当时大家都很清楚的，有食物的规条，他觉得犹太人有食物的规条，那基督徒应该也一样吧，所以他觉得有道德责任提醒你这是献过祭的食物，担心你吃了得罪你那你所敬拜的神明，为了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吃，为了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吃，你若坚持自己有权利，坚持自己有自由，你非吃不可，那么非基督徒在不了解基督信仰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批评你，他 他可能会论断你的行为，甚至毁谤你的信仰。第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弟兄姐妹，基督徒有行事的自由，我们是自由的人，但是行事的焦点一定是什么？荣耀神。你只要偏离了这个焦点，你就是滥用了你的自由。或者我们要这样说，基督徒所做的事情都要以看到众人赞美神为目标，这是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我们当让别人看到以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在我们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的目标。第二点，为众人得救而行。第32节，基督徒有行事的自由，但是不可以得罪任何人。无论是犹太人，刚才我们读希利尼人啊，现代翻译是希腊人啊，就是希腊人的意思。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或神的教会，你都不可以得罪，你都不可以使他们跌倒，而是要做众人喜欢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做众人喜欢的人？这不是要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是。特别在保罗的时代，有周游地方的思想家和宗教神棍，这些人他们逢迎谄媚，他们骗取他人的好感，用一些话术高抬自己，博取他人的肯定，讨人的喜欢。这种行为是保罗最憎恶的，所以保罗所说的做众人喜欢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自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4里头讲到说，但神既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所以做众人喜欢的人，不是要你去逢迎谄媚，专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讨人的喜欢，目的是为了你的背后有那种贪心，有那种目的的存在。保罗在加拉太书1:10也讲到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因此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做众人喜欢的人是为了别人最大的益处，也就是说要使人得救的前提之下说的。我为了使人得救，为了使人得益处，我做众人喜欢的人。之前刚才我们说讲到，那些人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他为了贪心，为了某种目的，他做众人喜欢的人。但保罗说做众人喜欢的人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是为了使别人得救，这是最大的差别，我们要搞清楚。所以弟兄姐妹，这句经文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为什么？因为现今的基督徒越来越失去见证，越来越被众人讨厌。为什么？甚至教会和教会之间彼此讨厌，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太律法主义，我们喜欢定人的罪，我们喜欢批评论断人，或是我们做的事引人非议，所以我们被讨厌。我们应当效法基督，收起定罪的石头， 去亲近那些被罪恶压伤，去爱那些心灵忧伤的人。其次，基督徒为什么被人讨厌？因为我们太少行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了我们，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拯救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行善。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也讲到，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大家喜欢你都来不及了，有谁会害你们呢？在罗马书里头也讲到说，你们若热心行善，你就得那些做官的称赞。可是我们为什么被人讨厌呢？因为我们太少行善。我们若行善，就得众人喜欢，得众人称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收起定罪的指头，伸出行善的手。这乃是为了众人得救而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为众人所喜欢的人。今天这段经文是保罗在这么长篇的论述以后，他实际的应用在哥林多信徒的生活当中，怎么去解决他们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现代实际生活当中。我最近常常被问到基督徒可不可以自清的问题，还有基督徒可不可以练瑜伽的问题。这是现代我们遇到的，跟当时哥林多教会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特别是受到我们现代流行文化的影响，我们讲刺青，刺青蔚为风潮。最近大家可能会，前一阵子可能在收看一对演员的官司，强尼戴普全身都刺青啊，有人觉得啊好帅啊，很多青少年很想在身上也留下这样的记号，纪念一下自己的青春。这个问题困扰很多基督徒，基督徒可不可以刺青？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莫衷一是。说不可以的人啊，反对的理由很多，我最常听到的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有人用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讲白了是什么？你爸妈看了不高兴。好，你的身体来自你爸妈，你爸妈对你身体有主权，所以不可以。但爸妈讲不可以，孩子听吗？不听。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觉得说 My body, my choice， 我的身体我有主权，所以我爱砸砸你，对不对？我你管不着。还有些人受社会观感刻板印象的影响，觉得刺青是什么？黑社会。觉得刺青是帮派的记号，是不正经的人才会做的，所以变成社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主权。所以你可以看到，爸妈对我们身体有主权，还是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身体有主权，还是社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主权？可是这个问题在问什么？这问题在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刺青。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基督徒身体的主权是属于谁的。我们的身体的主权是属于神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之前在讲哥林多前书提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引用旧约的律法，利未记十九章二十八节，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主张基督徒不可以刺青。可是我们要去了解，神为什么不要以色列人刺青？神为什么不要以色列人刺青？因为刺青是迦南人的恶俗。所谓的恶俗是什么意思？就是与他们敬拜的偶像有关。迦南人他们在身上刺上鬼魔的图腾，把符咒刺在他们的身上，使自己有平安有能力。所以上帝说，我禁止你们刺青，因为他不要以色列人受其他民族其他异教的风俗所影响。所以上帝所禁止的不是刺青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那件事情背后的那个意义。然而禁止刺青只是一个消极的做法，积极的做法，上帝是让以色列人拥有自己的文化。你不要受到别人的文化的影响，你们要拥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上帝在建立以色列人他们独特的文化，于是神就赐给他们律法，作为他们行为的准则，赐给他们道德规范，教导他们祭祀礼仪，教导他们饮食，教导他们卫生习惯、生活起居，教导他们婚姻家庭，教导他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教导他们农耕，教导他们畜牧，包括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包括他们的头发，包括他们所有的卫生习惯，巨细靡遗。有人说，哇，旧约的利未记怎么写那么细？你们不知道，那是为上帝为了要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他要把以色列人彻头彻尾从里到外变成属他的子民。所以凡事以他为中心，进而与其他民族的人分别出来。所以你去看韩国人他们的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你看，哦，韩国人为什么？这是他们的文化。好，你看到以色列人，哦，他们的吃饭还有他们吃的食物，你一看知道，哦，这是犹太人。上帝把他们分别出来，借着各样的方式把他们分别，与其他人分别出来，归神为圣。这就是整卷利未记的目的。所以利未记十八章二到五节，那在那里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怎么样？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怎么样？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你们要怎么样？要遵守我的典章，要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是属我的民族，所以你们的行事为人，你们的生活习惯都是由我来立定。这是上帝说的。所以神在旧约时代，神分别他子民的方法就是透过这些方式。来到新约，上帝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上帝怎么样做同样的事情？他还是要把他的子民与世界的人分别出来。在旧约，上帝把他子民与其他民族分别出来，在新约，上帝还是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他要把他的子民从世界分别出来，方法不一样而已。神用什么方法？神透过基督耶稣的救恩，透过他所赐的圣灵，把神的律法 刻在心板上。活出属神的圣洁生命，这是神在新约用的方法，不再是用旧约的方法。所以当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旧约颁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已经不适用在新约我们的身上。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了当时犹太基督徒非常激烈的在讨论，外邦人要不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遵守摩西的律法，要不要，他们就在讨论。最后使徒们做成的结论是不用，不用。他们决定什么？他们写了一封信告诉外邦教会，他说我们决定不可难为归服神的外邦人，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不用守摩西律法，我们不会为难你们。但是只有几件事不可少的，第一个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愿你们怎样？平安。你们平平安安去吧，你不用因为没有遵守摩西律法你们就很紧张，不需要，我们不为难你们。但只有几件事情而已，这几件事，吃祭偶像之物、奸淫、禁戒偶像的血等等，这几件就好了。所以这几件有包括刺青吗？有没有？没有。既然没有，使徒已经决定不为难，不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拿旧约的摩西律法来难为别人呢？听到这里可能有人很高兴，就会说了，耶，牧师说可以刺青。我没有这么说啊，我没有啊。很多人喜欢拿牧师做挡箭牌，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啊。我是说的，现代的刺青不像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跟异教崇拜鬼魔的风俗有关，没有，没有关系。而且可不可以刺青刚才已经讲过了，已经不是新约我们关注的重点了。上帝在新约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旧约上帝是用那种方式，在新约上帝不是。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不可以刺青这条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要把他们从其他民族崇拜鬼魔的恶俗当中分别出来，以圣洁的生活及文化来荣耀神。在新约我们虽然不再有禁止刺青的律法，但是我们仍旧要问，我们把刚才的经文的原则套进来，我们仍旧要问，刺青可以荣耀什么？这就是刚才三十一节所说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包括刺青，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要去考虑，刺青可以荣耀神吗？刺青可以让基督徒与其他人分别出来吗？还是会让人看见跌倒呢？这第三十二节，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刺青可以带给别人益处，带给别人福音，使人得救吗？第三十三节，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用这三个原则去评判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你自己可以回答，我能不能做这个事。所以可能有人就会说了，怎么办？我可能已经刺青了，我刺青的时候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或者是我在信主以前刺的 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没有关系，这并没有违反律法，你也不会因此得罪神，你被定罪都不会。重点是信主的之后的你有没有活出荣耀神的生命，这才是重点。上帝现在是用这种方法把他的子民与世界分别出来，重点是你有没有活出荣耀的生，荣耀神的生命，重点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成为他人的益处。你虽然刺青，却活出荣耀荣神益人的生命，强过你不刺青却辱神损人的生命，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来回答基督徒可不可以练瑜伽的问题，很容易回答，你们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基督徒是自由的，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活在律法当中。刚才讲过，基督徒之所以会被人讨厌，是因为我们太律法主义，我们论断人，批评人，老是喜欢定罪，所以被人讨厌，我们没有活出上帝儿女的自由。我们专指责别人，可是自己却活不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最近还被问到一个问题，基督徒男生可不可以打耳洞戴耳环？这个我们留在下一次讲，第十一章正好讲到这个问题。这些是非常生活性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神的话是活的，我要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当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若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那神儿女自由的生命。别人不会因此羡慕你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人羡慕，成为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众人喜欢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有极美好的心意，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人本来活在世界里头，在罪恶里面走向灭亡，然而你拯救我们，将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光明之子。但如今你差遣我们回到世界去，以光照亮黑暗。主啊，是的，黑暗会讨厌光，但主啊，你也要我们用那美好的生命去吸引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使他们愿意来就近光，使他们愿意回转来归向神。主啊，求你来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儿女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众人所喜欢的生命。主啊，以至于众人能够来询问我们那得救的缘由，他们能够来询问我们盼望的缘由，以至于他们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成为得救的人。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你。愿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力量往前奔行。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